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第十面的物无皆是本无。我们上一堂课强调的这个生死轮回的根本，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死亡以后，为什么我们会马上得一个果报呢？为什么阿罗汉死掉以后他就入无生的，他的轮回的力量就结束呢？因为我们住在我们心中的妄想，就启动了轮回的力量。所以古人常说啊，流转三界中是谁在流转？其实就是我们一念的妄想在流转。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哈，我们过去一生打了很多五界十善的妄想，所以把这个妄想的力量呢变现成人天的果报，这个叫做一个总报。但是这个总报也有别报啊，在五界十善当中，有些人在这个当中，有些人特别打了很多布施的妄想，他住在这个布施的妄想，所以他今生的福报特大。有些人他在五界十善当中，他特别强调持戒的妄想，他做什么事有规矩有章法的，诶，他的身心特别庄严，特别的尊贵高贵啊，持戒是高贵。那么他前生遇到事情的时候，他经常打忍辱的妄想，他遇到事情他宁可退让，宁可忍辱，不会跟人家抗拒，他就出现庄严的相貌。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讲，你前生的妄想把你今生创造出来，那你今生又打很多妄想，我看一个人要没有行动年轻的话，大概40岁以上啊，你来生的相貌大概就画出来了，差不多画出来。你看看你打什么妄想呗，就是那个经常出现的妄想你要注意，叫坚固妄想。如果你偶尔出现了一次妄想，这个还乱不了。你一天当中如果有一个妄想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个妄想你就要小心了，你要很小心了。他开始在累积你来生的相貌，他开始在画这个妄想，就像工画师，他把你来生的相貌不断的画。如果你是打的布施妄想，他画得出来是一个福报的相貌。如果你是悭贪的妄想，他把你来生贫贱的相貌画出来。只要这个妄想是你不自主的经常会出现的，你都要很小心。当然从本经的高标准，不管是善念恶念都是轮回性的，都不能住。如果我们有自己了生死，有求生净土是一个出离三界的，所以你对三界的妄想太执着会障碍你往生的。往生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要愿离娑婆，第二个心求极乐。你要走得出三界，如果你跟三界的力量是咬得紧紧的，你一方面贪恋娑婆，一方面心求极乐，那这两个力量在拉扯了。那对不起，娑婆世界的力量是强大，因为你跟他熟境界没。所以一个求生净土的人，第一件事情你要把三界的妄想要慢慢的降低，你才跳得出去的。第二个，你要建立一个新的妄想，那这部分我们到佛山再来开始建立一个对弥陀对净土一种强烈皈依的妄想，产生一个求生的动力。所以我们一个人要求生净土是两件事情的，第一个你要放下娑婆，第二个你要心求极乐。楞严经有助于帮助我们放下娑婆世界的生死的力量，有助于。他就是我不对是妄想，但是我观察他是妄想本空无助，妄想是没有实体的。他之所以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力量，是因为你的心力灌到上面，是力量是我们给他的。妄想本来是没有力量的，诸位要知道他没有力量，但是你一住上去他变成有力量。问题在这里，是我们加持他。它本来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象，根性碰撞，由于我们过去的业力，你跟他有缘，你看他都起欢喜心嘛，这正常的嘛。你过去跟他结恶缘，你看他在讨厌他嘛，这个都是妄想，你无助，他自然就退失掉了，那个生灭的假象。但是你一旦住上去，那事情就没完没了， 它变成坚固，它变成有力量，那都是我们给它的。所以我们觉得妄想那么有力量，其实它本身是没有力量的，是我们的心力灌进去的，它变成有力量了。就像那个木偶一样，木偶本来是不能动嘛，那是我们的手在里面动，它木偶才有动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慢慢从这个铸造妄想的心要拉回来，把心带回家，首先要知道一件事情，妄想本来是没有的，达妄本空。看这个经文，皆是本无。我们不是说妄想本来有，硬生生把它消灭，而不是讲是本来没有妄想，啊，那只是一个因缘和合的暂时的出现的假象，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经文。
阿难，如有为名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挺，如是乃至五阴六路，从十二处至十八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远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
好的，那么这段经文就非常重要了，我们把这个达妄本空知真本有做一个总结了。说阿难，你到现在还不能够真实的明了生命的相貌是浮尘，浮尘就是空中的灰尘，是飘来飘去的，那么它是一种虚妄的假象。那么这个假象是怎么来的呢？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当你的业力成熟的时候，这个因缘就出现了，就打这个妄想。当你的业力消失了，人家为什么他看到你就讨厌？因为你欠他的呢。那你不断的为他回向，你的业力消失了，他看到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嘛。这个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嘛。但是在变化当中，我们的一念明了的心是不变的，诸位要知道心是不变的，妄想是不断的变化的。你现在要分清楚，你内心世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你的主人，一个是你的客人。客人是什么意思呢？暂时来挂单的，他来来去去的，你不能当真的，你一当真你就完蛋了。好，那怎么办呢？我们看，我们再往下看了，如是乃至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个都是在讲身心世界啊，都是开合的不同，开出来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其实就是色身跟内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生命体。那么这个生命体是怎么来的呢？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就是因为业力的因缘成熟了，就出现了这个假象。当业力消失的时候，这个你的感觉、你的色身、你的想象，这个五蕴啊，就全部消失掉了。但是在消失当中有一个不消失的，就是如来藏性，它是常住妙明，是不动周延，它是周遍法界的，它是微妙不可思议的真实的心性。在真实的心性当中呢，它没有气来，也没有所谓的迷雾，也没有所谓的生死，通通了不可得。那么这段经文的总结，佛陀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心世界是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一个生灭变化的假象，它就像空中的灰尘，它就像魔术师所变化的一个幻象啊，一个手帕变出一个兔子，变出一个猫，这个假象。第二个，有一个东西是恒常不变的，我们一念心，真实的心性。好，那么我们不信的是，我们都没有住在我们真实的心，我们就跟着我们的感觉走，跟着我们的妄想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轮回的主要因素，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古人说嘛，梦里明明有六趣，醒后空空无大千。就是梦中我们感到真的一样，哎，有什么人啊，做什么事。那个梦境指就是你一念导妄想的梦心变现出来，你在床铺里面什么都没做嘛，那个梦心变现出来。但是梦心消失的时候，你醒过来看那个梦境的人事，密之了不可得，三界轮回亦复如是。佛印禅师有一天在河边散步，他走着走着呢，看到一个少妇，一个年轻的少妇啊，准备要跳河。 佛印禅师立马过去把他抓住，他说哎呀你那么年轻不要自杀了。他说我一定要自杀。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活不下去了。他说我跟我先生结婚了三年，本来很恩爱，生了一个儿子，这是我儿子后来生病死掉了，我们两个为了这件事情吵架，吵到最后我先生就把我抛弃了，我现在没有先生也没有儿子了，我怎么活呢？佛印禅师说那你们结婚三年，那你三年前是怎么样呢？他说我三年前活得自由自在的，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佛印禅师说那你是回到三年前而已嘛，你的姻缘，那你也应该自由自在啊。你三年前没有遇到你先生，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对不对？你三年前也没有这个儿子，那你很自在啊。那你现在跟三年前是一样的吗？那诸位想想，我们为什么不自在呢？同样的环境，因为我们多了一个妄想，对不对？问题在这里，我们在这三年当中累积了一个妄想，当因缘消失的时候，我们妄想放不下，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了。所有的障碍都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是你的妄想。好，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慢慢的习惯从妄想的心回到真实的心，那个不生灭心，要站在不生灭的角度来面对人生，这是所谓的弃生灭守真常，把心带回家，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临命终的时候，你肯定是百感交集，我们临命终一定会打很多妄想，我跟你保证，就跟你平常没有两样，不可能说你平常打很多妄想突然间临命终不打妄想，没有这回事情。你只要住在妄想，你就很难往生，不是佛陀不救拔你，因为你自己走不出你的妄想，你没办法跟阿弥陀感应道教的。我讲实在话，我们一个人要跳火坑，佛陀救不了我们。我们一再强调感应道教是双方面的事情，佛陀有心救拔我们，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不可能感应道教。感应道教不是单方面可以决定的，诸位知道吗？不是佛陀说了算，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们自己要做好准备。众生心垢尽，是菩萨眼现中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因缘法的道理啊！身为一个佛陀，他比我们还紧张啊！我们在打妄想，他很紧张啊，但他也没办法了。他不能进入到我们妄想，把我们带出来。佛陀只有这件事没办法做而已，他不能进入我们的妄想，把我们带出来。但是他可以说法，让我们自己觉悟。就好像说，在经典上说，我们一个圣佛陀的圣人啊，他不就像一个人不能进入别人的梦中，从梦中把他带出来，但是他可以敲引进，让他自己醒过来。但是他不能进入他的梦境，把他带出来，不可以。那么从梦妄想走出来，最重要关键就在哪里？达妄本空，你要观想，你本来没有这个妄想，你本来没有这个妄想，那是因为你因缘的碰撞，根尘的碰撞，六根攀缘六尘，有过去的业力，产生一个妄想。你跟他结善缘，你就产生一个美好的妄想；你跟他过去结恶缘，产生一个不好的妄想，如此而已了。如果你住下去，你跟他就没完没了了，没完没了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啊，性真常充，求一气来迷悟生死，是了无所得。当你把心带回家的时候，你再来看人世间呢、啊，那都是一个梦幻泡影，那是一个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如此而已了。那是我们住在上面。所以给他很多的力量，给他很多轮回的力量。当我们把心抽回来的时候，你再看他，他是一无是处的，是这个道理。好，好，那么前面这段是偏重在破妄啊。佛陀的破妄的方式就是说，他告诉你说，如果你觉得妄想是那么真实，那他应该有个处所啊。结果我们在整个七处破妄， 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答案是觅之了不可得。当我们看花的时候，我们的心住在花，这个妄想就在花上。当我们看地板的时候，妄想要跑到大地上去，所以妄想是跳动式的，它只就是一个根茎碰撞当下的一个假象。当根茎别离的时候，妄想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心中不断的打它，它就变成很有力量了。啊，是这个意思。好，好，那么我们把妄想破坏以后，那我们因何因住呢？我们如何找回真心呢？看下一段，知真本有，我们一个真实的信心是众生本具的，它随时等待我们回家的。啊，我们虽然无量劫来打那么多妄想，但是一念心性，它可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就随时等待我们回去。啊，叫知真本有。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问答事宜，第二个现象证成。佛陀先有一个问答来回答这个义理。啊，那么这当中是如来问，那么陈罗尊者来回答，最后如来的应可。啊，那么这个答案是由佛陀的弟子来回答的。啊，看如来是怎么发问的，看经文。
尔时世尊苏多罗眠往向光手开五轮子，毁赐阿难及诸大众，我出尘道于路缘中为阿难若多五比丘等及汝世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悟，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问阿难尊者说，要讲话之前佛陀先显出一个相状，他展开他的柔软又维系的啊具足光明的手，那么打开五轮子端，等于是要阿难尊者，等于是这个时候安慰阿难尊者一下。啊，说你不要怕，妄想本空，但是你还已有一个更好的安住处，我现在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教诲阿难说啊，说我这最初成道的时候呢，我现在的路也愿度五比丘，其中一个就是乔成罗，就是阿诺多乔成罗，这五比丘之首。那么佛陀说啊，讲了一句重要的话，说一切众生之所以不能够成就出世的无上菩提，成就阿罗汉的圣道，为什么呢？因为被客尘烦恼所耽误，就住在自己的烦恼妄想。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问这些阿罗汉说，你们当初是怎么远离这个妄想的？你可不可以以过来人的这个知识，做过来人的角度来开示这些凡夫众生呢？说是你们当初是怎么远离你心中的妄想。好，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要弟子们啊现身说法。这个时候身为这个长老乔成儒尊者就先回答，看经文。
时乔成罗起立白佛，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明，因悟客尘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势必处庄，前途不广安住，若食主人自无忧往，如是思维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意，又如心计清扬升天光禄系中，发明空中出有尘相，尘指摇动虚空其然，如是思维尘即名空，摇动名尘，以摇动者名为尘意，佛言如是。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乔成罗尊者就现身说法说啊，我身为僧团中的长老，因为他是所有弟子当中第一个出家的，也是第一个成就圣道的，那么独得解明，他是最初解，佛陀给他一个名称叫最初得到开悟的，叫最初解。那么他是解到什么意思呢？解到客尘两个字的意思。那么这以下就个别说明什么是客，什么是尘。客跟尘主要的观念就是生灭的，但是客是比较大段的啊，讲的是一期的生命的果报啊。尘是比较维系的，就讲到我们内心的妄想，我们面对果报打到妄想啊。但这两个都是生灭的啊。佛陀说了，世尊，这个乔成罗尊者说呢，世尊，比方说有一个人他从事长途的旅行，他走累了以后怎么办呢？他暂时寄住在旅馆当中，或者是一个晚上休息，或者吃一餐饭，总而言之睡完觉吃完饭，他就必须要宿庄前途，他 他开始整理行装，再一次的出发，他不可能长久住在旅馆。但是身为主人呢，他就一直安住下去了，所以我就思维了啊，不住的暂时住的叫做客人，那么永久住的就主人。所以他就是从这个生命当中，在一期当中，我们出生到生老病死，这个果报是变化的，那么一定有一个不变化的东西存在。我因为找到这个不变化的东西，所以我证了阿罗汉果，这第一个思想。第二个，又比方说一个星际，就是以后天晴啊，天空这个清澈的太阳慢慢的升天，那么阳光透过这个门缝啊，就照入于房间当中，透过光明呢，我们看到空中有很多的灰尘啊，灰尘是怎么摇动的，但是虚空却是极然不动的。所以我就是思维了，这个沉静不动的是虚空，摇动变化的是灰尘，那么以摇动的是灰尘意。所以乔成儒尊者他之所以证了阿罗汉果，他就看到了虚空是不变的，灰尘是变化，这个灰尘指的是我们的妄想啊。不过这个地方的道理跟大乘的不二的道理有点不同啊，后面的不二道理是佛陀亲自开眼。阿罗汉的空性是跟有是对立的，他认为生灭跟不生灭是对立的，是什么意思呢？从小乘的思想认为妄想是一无是处的，所以他把心带回家以后，他就不再打妄想了。他认为你安住在不生灭心，你就不能打妄想，你打妄想你就不能安住在不生灭心，你要两个选一个，生灭跟不生灭是对立的。所以小乘的法叫做它的四谛叫做生灭四谛，它是对立的，空有是对立的，清净跟杂染是对立的啊，有为跟无为，不是清净跟杂染，有为跟无为是对立的，无为的是一念心，有为的是妄想。所以阿罗汉他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他基本上不打妄想。我问大家，菩萨打不打妄想啊？不打妄想，那菩萨怎么发菩提心呢？啊，他怎么受戒的时候严禁发心呢？菩萨是生灭跟不生灭是不二的，他是从不生灭心中假借妄想来成就他的功德，借假修真。所以菩萨是不住三界的妄想，但是他必须要假借这个心中的想象。我们不要说妄想，说妄想可能会误解。阿罗汉是认为想象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他认为你一旦想象就破坏你的清净，所以他把心跟想是一刀分成两段，你要嘛想，你要嘛是安住在心。阿罗汉是这个思考，虚空跟灰尘要选择一个。但是下一段还没讲，我们先讲出一个道理，就是说大乘佛法是认为心也可以想，在想当中又不离开心，就是它能够真空而妙有，妙有又不离开真空。所以大乘佛法心跟想是不二的，诸位要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我们可以同时安住在不生灭心，但是同时产生很多想象，但是我们又同时无助，无助也可以生心的哦，诸位知道吗？我们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想象都消灭，我只是告诉你不要住在上面。如果你都没有想象，你就很难发菩提心了。你要言众生苦起大悲，你要言佛的功德起浩耀，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都要言所言，都有一个所言境的呢。你要布施，你也要言这个啊，这个众生的境才能够布施的呢。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妄想的心转成一个正念的思维，但是它本质也是想象，只是它是如理的，它的想象是从内心的思维产生的。我们这样讲好了哈，如果你这个想象是外境刺激的，这个想象好不好？对，不好。 只要这个想象是别人讲一句话或者你看到什么事情产生的，这个肯定是颠倒想。只要这个想象的来源是外面给你的，外面的东西你是任何人讲你是借来的，借来要还的呢，当这个劲消失的时候你就还给对方了。但是这个想象是你内心如理思维产生的，这个好不好？好，对，从内外就知道了。你看我们现在都活在妄想，所以我们往生弄得自己非常没把握。我们一个人要往生呢，要假设临命终的时候没有人刺激我们，要假设我不能死在马路上，我要假设身上没有插管子，我要假设有人帮我开示，我要假设有人帮我助念，我要有七八个因缘具足，我的正念才会勉强出现。你认为这个正念你觉得靠得住吗？只要有一个人不见你，你就完了。所以我们一直外境在修行是很麻烦的，诸位知道吗？因为你不是超之在我。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你养成一种用妄想心来修学，你一定要有佛像你才会产生皈依的心，你一定要在一个好的环境你才能够产生正念。好，你所有的正念就像佛陀跟阿难尊者说的，你为什么经不起考验？因为你所有的戒定慧的正念都是借来的。你看到佛像好你才出家，哪一天我变丑了你就反锁了，因为你出家是跟佛像好借来的没？佛陀说这个为什么有光明呢？跟灯光借的，跟太阳借，太阳一走就把光明带走。为什么会有洞？因为跟风借的，风一走洞就没有了。佛陀说阿难尊者你想想看，你把借的东西都还完的，剩下才是你真正你的东西。诸位，你现在所有的善根如果借来的都还给人家，你剩下什么东西？你想想看呢、啊？你一定是如理思维发自内心的善根，这才是真的你的东西。所以在佛教的观念，你的心念只要是从内出来的，它才是你的东西，是你的真本事。你要布施要别的很多人勉强你硬把你带去的，这个布施都不是你的东西，那是别人借来的。所以说在整个楞严经当中，小乘佛法是对所有的想象一概否定，大乘佛法是否定由外境刺激的想象，这一部分是否定的，因为那个想象没有一个是好的，颠倒想。但是它是肯定由如理思维产生的一个想象，比方说菩提心的想象，比方说布施的想象，比方说持戒的想象，这个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你没有想象，你的人生就生命就没有动力，因为不生灭性它是不能产生造作的，它是无为法。所以我们要知道安住是安住在不生灭性，但是你要修行就要靠想象。菩萨的好药，菩萨的意乐是想象而来的，他才有动力啊。我为什么从台湾飞过到新加坡来，那也是一个美好的想象，我感觉跟你们有缘，对不对？那也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在促成一种修行的动力嘛。你看阿罗汉证得空性以后，他完全没有生命力了。所以完全否定想象好不好？不好，对的。但是你要分辨什么是颠倒想，什么是如理思维。我再讲一次，只要你这个想象是从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的刺激而产生的，通通不是你的东西。即便它是一个善念，这个善念也不是你的善念，是脆弱的善念，因为外境会把它带走的，临终你要还给人家的。只有透过你如理的思维产生的善念才是你的东西。诸位，你还记得印光大师文钞有一个公案吗？有人问，有的一个弟子问印光大师说，哎呀，你老人家一辈子欠人家念佛，你真的有看到人家有人念佛往生吗？印光大师说，全世界的人都没往生，我照样往生。诶， 印光道是往生的力量，不是借来的，对不对？你一定要看到别人往生你才往生，那要是这个世界末法时代已经没人往生了，那你也没办法往生了。所以印光大师的往生是透过如理思维，透过智慧的抉择，他不跟外境，跟不以禅宗说的不一切万法为伴侣的。所以外面变他不会变的。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小乘的生灭法跟不生灭法是一刀两断的。所以他远离生灭法，完全的把妄想远离，也把如理思维也远离，就进入偏空涅槃，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我们看看大乘的不二思想，佛陀亲自来示范，看经文啊，如来应可以后，佛陀现象证成，佛陀以他现身的因缘来证明空有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我们远离的外境的颠倒想，其实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想象，这两个是可以同时存在的。看经文，
如来于是从轮掌中背一宝光在阿难右，即使阿难回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右则回首左盼。佛告阿难，汝头今日因何摇动？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头自摇动。阿难，汝盼佛光左右动头，唯汝头动，唯复见动。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子，谁为摇动？佛言如是。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前面佛陀是请这个乔陈罗尊者来发明这个生灭跟不生灭的道理，那么从前面的虚空跟灰尘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是对立的，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亲自来证明空有其实从大乘是可以同时建立起来，他就从轮掌中这个手掌当中啊，以他的神通啊，放出一道宝光跑到阿难尊者的右边。那我们一般人常人有特殊的东西过去，他的头就顺着这个光明啊，就回过头来往右边看去了。这个时候佛陀又发一个宝光在阿难尊者的左边，那么阿难尊者又回过头来往左边看去。佛陀就说了，阿难尊者，你今天头为什么动来动去呢？阿难尊者说，因为我看到佛陀的手掌放出一道光明从我的左边从我的右边过来，所以我就顺着这个因缘啊，就自然的摇动。这人之常情嘛，看到特殊的情况就想要去看个什么，看个究竟。那么佛陀说啊，你看这个佛光是左右动头，到底是你头在动还是你那个明了的心性在动呢？这个阿难尊者就回答得非常好。阿难尊者说啊，是我的头在动，我的心性啊，连指的相状都没有，哪有什么动的相状啊？佛陀说如是如是。所以心性是极尽相吗？不是，他连极尽相也没有，他离一切相。因为一个东西会极尽表示他会动，有为法是对立的，就会知道心性没有极尽相，极尽相是修来的。你要把性德跟修德分清楚，性德心，我们本具的心性是没有相状的，但是这个透过戒定慧会产生极尽相，这是修来的。这个地方讲出一个观念了，好，我们的心性是不动，但是也不障碍头动来动去，就表示说当我们安住一念心性真如的时候，也不妨碍你从教理上的思维产生一些清净庄严的想象，不妨碍。所以我们必须把性德跟修德要结合，性德是本具的，修德是修来的。你不是说把心带回家就大事一半的，不是，但是第一步而已啦，那叫做安住，叫空观安住嘛。然后你要怎么样升起假观，产生真相，产生调伏。所以本经它是空假中三观，空观是破妄把心带回家，不随妄想而转，基本上生死轮回的力量慢慢淡薄了。假观你要创造一个新的因缘，让你跟弥陀感应到教。所以我们在楞严经要做两件事情，就好像说啊，我们本来住在一个房子，对不对？ 这个房子把它打掉，这个房子不能住了，住下去没完没了了。打掉以后接着呢，对，再盖一个新房子，对了，对啊，你本来就要再重新产生一个想象呢。你如果把妄想都消灭了，你来生会变什么？诸位知道吗？变阿罗汉。因为你阿罗汉就没想象了嘛，没有想象力，就是他没有这种万德庄，也没有大悲愿力嘛。所以我们在刚开始把心带回家的时候，是做的第一件事情，远离妄想，不随妄转，然后又产生一新的想象，这才对了。就是说你必须把休息的观念先大死一番，然后再重新大火。诸位，你慢慢看经典，你会发现佛陀在大乘佛法讲话很少讲一句话的，讲一句话除非他在对峙你，他不是第一第七的。你看，犹如莲花不着水，叫你无住，然后呢，亦如烈夜，日日夜不住空，也不能住空啊，打得念头死，接下来建立弥陀佛，肯定是有一个东西的。大乘佛教是有所放下，有所追求，有所否定，有所肯定的，这才是中道的思想。只有小乘人讲话是讲一句话的，凡夫讲话也是讲一句话，凡夫是完全投入，阿罗汉是完全排斥，大乘佛法是远离两边。所以你要能够走大乘佛法，你一定要建立一个双向的思考。如果你有志于大乘佛法，你要建立双向思考，你才是一个大乘善根的菩萨。当然我们在行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先完成第一件事情，再完成第二件事情，但是你在认知上，理论的认知上，你一定要是圆满的中道的思想。当我们在破坏一个妄想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还要建立新的一个如理的想象。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大乘的思考，先破妄，然后再显真，把心性里面好的想象再表现出来，叫离一切相，又同时集一切法，法不能保，布施的法，菩提心的法，这个不能破坏的。离开凡夫的颠倒相，建立一个清净的功德法，叫离一切相，集一切法，谓之真如，叫做安住真如。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结释法要。我们先看凡夫的相貌哈，我们先看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无量劫来善恶的业力，无量劫来所有烦恼妄想的所有的种子都存在阿赖耶识，就是代表我们的过去。什么叫过去？就是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当然它的种子成熟了以后，它就释放出一个身心世界啦，也就会有一个男人，就有男人的色身，男人的感受，男人的想象。如果你是个女人，你现出女人的色身，女人的感受，女人的想象，然后你就会产生一个思量，产生一个执取，就住在自己的想象，然后就产生第六意识的了别。这个就是这一部分叫做受用果报，这一部分不能怪我们。我们在承受果报的时候，不能怪今生的你，要怪是怪谁？怪前身的你。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佛教在受用果报这一块叫做认命，但是第六意识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一部分就要小心了，影响到你来生了。身为今生，我们是跟两个因缘交接，第一个过去跟现在这一块的互动，今生跟过去是互动，这一块不能怪你。你长得什么样，你有没有福报，不能怪现在的你啊。但是你今生跟来生的互动，这部分你要小心哦，你用什么想象来面对。所以我们所谓的现在，同时在承担过去，酬偿过去的业力。所以有人说啊，人生是来还债的，这句话讲对一半而已。人生是来，一半是来还债，另外一半是来开创未来。这一块你就要小心了。所以现在是现在过境这一块是 还债，现在的想象又影响到来生的意义。所以你看，第六意识又回到第七意识的直取，又变成第八识。如果你是从下面又走上去，那就完，你就住在你的妄想。你过去曾打什么妄想，你现在还打什么妄想，又住在妄想，又变成第七意识的有所住，又回到第八识，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那你就被过去的妄想牵着走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从第六意识开始回光返照，正念真如，从这个地方开出一个新的道路，开始创造法身般若解脱。从第六意识开始遇到事情的时候回光返照，开始不随妄转。那不随妄转会有什么情况呢？在经典上说，我们开始怎么样断相续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势力慢慢减低，慢慢减低的。我们不是马上知道道理马上做到，不是。但是他的势力已经变成怎么样，在唯识学上叫做不增长业。你开始造不增长业了。我考大家一个因果的道理，考大家一个因果的问题哈。魔甲跟魔乙，魔甲呢，他一个礼拜的功课啊，他第一天练1000声佛号，第二天练900声佛号，第三天练800声、700声、600声、500声，这个人是越练越少，每一天少100声。魔乙是第一天300声，第二天400声，后来500声、600声、700声、800声、900声、1000声，两个加起来一样，完全一样。你觉得哪一个人会往生？啊，魔乙会往生，为什么？因为他造增长业。对啊，我们一个人如果说学佛啊，第一年的时候佛在眼前，第二年佛变得很远，第三年佛看不见了，就糟了。因为你的生命是在 decreasing， 所有的业来生会表现出来，它必须要增长业，它那个要有气势，增长业。诸位，我们必须让这个善业变成增长业。在唯识学上说啊，所有的业会得果报，它必须是增长业。你看临终造的业为什么力量特大？因为它业，因为增长业叫做辗转增盛，它是有气势的。你看那个在齐国不是有个战争很有名吗？齐桓公派的将近5倍的军力去攻打鲁国，那个鲍叔牙，这个是不是还知道？鲍叔牙去打那个齐国，齐国打到没办法，那个几乎要被灭国了，去找一个有智慧的叫曹刿。曹刿一看，哎呦，军队这么强，齐国击鼓的时候，鲁国退了3次，到第4次在击鼓把对方打败。鲁国说：“哎呦，你怎么打败这个齐国呢？”他说：“啊，国君打仗不是打人数，打的是气势啊。他击鼓3次，我都不跟他打。他第4次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气势正旺，他气势在衰落，所以一直把他打败。”诸位要知道这个观念呢、啊，打仗跟念佛道理一样，你念佛没有气势，你如果你的念佛的数量是慢慢减少，那你要小心了、啊。你比方说你在造一个罪业，所以在菩萨界有一条戒说，菩萨比方说恶口，我很喜欢骂人，但是我回光返照，原来这个骂人是一种错误的想象啊，我开始对峙的，我昨天骂人家3次，今天骂人家2次，今天骂1次，哎，这个菩萨不结罪的呢，菩萨界不结罪的，因为你已经开始对峙了，对峙所作业。因为这个业已经变成不增长业了，除非你以后要照做。只要这个业你开始在减少当中，而且是透过如理思维减少，不是因为外缘不具足，是如理思维，你刻意的对峙着，这个业就不增长业了。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你希望往生的业力要变成增长业，所以念佛你必须要保持意乐，念佛要有气势的，越念越多，越来越多，那个心，你那个心愿行的思想是要慢慢走，你宁可慢慢走没关系，不要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你肯定这样子，因为你这个平常都不念佛，突然间拜3000拜又不拜，这个没有用，这个最不好。修行参公书长点点滴滴的 一天拜一百拜，明天也拜一百拜，这个很正常。一个人一天拜三千拜，这个不正常啊。这种暴饮暴食的修行不可取的，你必须要增长业。所以说，当我们开始回光返照的时候，开始把心带回家的时候，你所有善界的业力说，哎，我还打妄想，但是次数减少了，对，就是这样，它变成不增长业了，它的势头气势被你破坏，所以待业往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开始远离它了，它的势力在慢慢慢慢减损当中，你往生的力量慢慢增长当中，你一定往生，因为它气势旺。气势旺，所以说我们明白道理以后，我们不是马上做到，但是我们的势力开始产生一种消长，三界的业力慢慢减损了，那么初世的业力慢慢增长了，这个就成功了，就做到这点就不错了，你就有把握待业往生，就是那个业的势力，三界的势力被你破坏了。但是这个有一个条件，你要真实的觉悟，然后勉强自己去做，不能关要他关，刚开始勉强，时间久就习惯了。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整个生命的变化，从当下一念的不取，不迷不取不动，不取不动，慢慢慢慢让生死的业力慢慢的淡薄，然后再建立一个新的想象，然后让这个想象势力越来越大，那这个时候你来生的因缘就变化，因为诸法因缘生，当你信念产生变化的时候，你来生的生命也重新布局了。佛教不重视结果，重视因地，你因地改变了，果报自然改变，你不要求，佛教的果报没有一个 是求来，都是修来的，佛教真的是无求，你把因地把握的，诸法因缘生，你因缘具足的，它果报就自然出现，你没有因缘，你求也没用，因缘在哪里，就在你的心中，你要会操作你的内心啊，来生的确是可以创造的，你要跟着感觉走，那你就永远活在恶性循环，当然关键在于你要先觉悟，你才能够做出生命的改变。你遇到妄想，你念佛也好，你修止观也好，总而言之，不要跟着他走了，不要跟自己的感觉走，跟自己的感觉跟妄想说不，慢慢慢慢他就变成不增长业。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实体，达妄本空，他有力量是你给他的，你把力量抽回来，它就自然枯萎了，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我们明天再把它做一个总结。好，回向。